Sound On。欢迎回到世界玩家。哎，什么啊？欢迎回到 IV 爱公威。我们今天呢要录的是世界玩家系列。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男最高威。
哎，你知道你这个 slogan 已经有网友完全的升职他心，然后讯息我跟我说这件事，
你说梦中都想起来了。
对，
谁最高威？
谁最高威？说实在，我们两个最近也是录了蛮多 podcast 以后，声音有点扫下我啦，你好像也是哎。
我在想，应该是我们昨天晚上一直大唱歌，然后扫下
哦。对，
还有天气太冷了，有点锁喉。
台湾好冷哦。
我们先开场一下。哦，好，可以了。先开个嗓吧。
好无聊，好荒谬哦。今天呢，世界玩家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个地方呢？
今天我们到了南半球的澳洲。
南半球有趣的地方是他们的季节是跟北半球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也因为我同时在旅行的途中就是要跟台湾有一些会议的嘛，所以我其实以前在欧洲的时候它的时间差是很长的，可是竟然我们在澳洲南半球的时候会有一个地方，我记得是哪里啊，
珀斯
哦，会有个地方跟台湾时间是一模一样的耶，我觉得好神奇哦，就是你能想象在同一个时区可是完全是不同的地理位置上会有同样的，我讲完突然我觉得我地理位置好像地理好像有点差，可是我那时候真的觉得真的很神奇耶，
我只觉得最有趣的是
它季节完全不同，
那时候想说对南半球，然后想说是夏天很热，然后到了以后其实还好，明明是夏天，然后台湾是冬天，然后但两边的温度其实也差不多。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第一个到的地方是墨尔本，墨尔本它知名的就是它有非常诡异变化多端的气候。说实在，这个呢是蛮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
不知道听众，
对，不知道听众知不知道，就是在澳洲住的所有的人啊，他们通常都会非常喜欢自己的城市，不管是墨尔本啊、雪梨啊，然后 Brisbane 啊，或者是珀斯，就四个大城市嘛，然后他们都会非常捍卫他自己住的地方。然后所有朋友跟我说，比较难习惯住在墨尔本的朋友都跟我说的最大原因就是他的天气，因为他的天气实在是太变化了。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Melbourne 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住其他地方的人不知道占什么，就知道占人家天气。
可是因为你很适应那边的天气，对不对？
我很喜欢那边的天气。
它其实偏凉、偏冷，因为它是澳洲的比较南部的地方，东南方。
它比较对，它是靠南部，比较下面一点点，然后比较凉一点。我觉得客观角度来说没有错，它是一日四季，就是它会下大雨，然后又突然放晴。
欸、但而且在同一天发生的事、
喔、对，它一天一定会有大太阳大雨，然后
还有大雾、
很冷，然后太阳很大这样子。
对，
但是我很喜欢是因为你可以保证你每天都会看得到大太阳。
对，这个气候变化就非常适合主人这种很习惯不断变化的个性。可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心理准备的人，比如说我今天起床后我要知道我今天一整天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天气，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及我是不是需要带雨伞或是怎么样，我很需要事前规划的人，我自己的生活经验跟习惯，所以我就很不习惯墨尔本。我每次出门的时候就哇、哦、好冷好冷好冷，然后下课的时候就觉得
太阳超大，
然后超
热。可是你不觉得很开心吗？就是有时候你早上起床，然后比方说现在台北阴雨绵绵之类的，然后你看到这个下雨的样子，你会觉得哦，今天好像有一点点偏潮湿的心情。但是你去可能上个班，中午吃饭突然大太阳，你每天都会有一个心情好转的时间。嗯，其实我是蛮喜欢的。
但是我必须说，墨尔本天气跟我想象中的澳洲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以为的澳洲是一年四季都非常的大太阳，然后很干燥，干燥是确实的。但是墨尔本就让我有个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所以其实除了天气之外，你觉得墨尔本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我先说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到 Melbourne， 因为我们都很期待澳洲，我们其实两个人对于澳洲都会有非常多的想象，所以我们曾经来过澳洲的时候都对于它的印象分数非常高，我很喜欢。但是我以前去的都是雪梨，这次到了那个墨尔本是第一次。
对，也是我第一次。
我很喜欢墨尔本，但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我觉得那个地方长得很像电动，很像模拟城市。第一个是因为它的规划方式，它是一个棋盘式的规划，
对，
很像台东的鹿野。 哦，对，它是规划好的。
然后它有一区叫 CBD，
CBD 对、嗯、CBD 里面全部都是正方形的，然后里面的车呢很有趣，它的电车都是直线的，不转弯的，所以你就要下车自己去换车。那当然，它有趣的是，它 CBD 里面的电车是免费的。嗯，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里面的一切都很像 RPG 的城市，
模拟城市，连人都很像假的嘛。
对，然后它很快就可以弄熟了。它很像打电动，你就这样走走个一天，然后你就知道哦 ，Melbourne 的城市大概就长这样。
因为它好像嗯，最观光最集中的地方就是 CBD 了。其实我们一到墨尔本的时候，到 CBD 就是逛逛走走的时候，就突然觉得超多亚洲超市，超多中国餐厅，然后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样料理都集中在 CBD。
我们吃超多泰式、韩式，
对，
然后越式。都蛮好吃的，我觉得没有
是完全不用担心有食物会不习惯的问题。
对，然后咖啡厅也都蛮好喝的。
对，其实说到墨尔本，大家一定会知道它知名的就是它是一个以咖啡知名的城市。我觉得他们的咖啡真的，它除了就是它有个，因为很多人他会喜欢那种这一间店他自己的主理人他的品味的选豆的品味，然后呢墨尔本的咖啡它是属于比较轻也比较酸的那一种，然后我们自己呢，我自己是觉得我喜欢的他们的咖啡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装潢风格都非常的像他们的样子，他们都有自己的那种他们自己想要摆的态度，我就觉得很棒。
对，我觉得 Melbourne 它是蛮有艺术人文气息的一个地方，我自己最喜欢的的是他们咖啡师的那个围裙，
主男到现在都一直跟我碎念说啊，早知道那时候我们看到一件，在一个非常知名的咖啡厅，然后他有卖一些周边的小物，然后他们还会，他们其实把咖啡厅当作品牌来经营，他们会有自己周边的手冲壶啊，然后
杯子啊、帽子、
选豆
啊、
杯子、帽子都做得好好看，然后主男有看到有一个皮革制的咖啡师的围裙。对
对
对，
他们就所有店员都有穿那个围裙，然后、
你记得那个围裙多少钱吗？
我记得
是不是六七千台币啊？
有200多，好像200多澳币。
对，
我当下没有那么想说被打退。第一个是它很贵，第二个是因为那边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觉得买人家店里面的衣服很蠢，
很荒谬，
对，很荒谬。你又不在那边上班，你买屁啊？但后来，而且那时候我想说，我们刚到
第一站，
然后我们就想说，到处接下来的地方一定都有机会。错了，我跟你说，只有 Melbourne 有这么棒的这种咖啡厅的围裙。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有可能只是我们去的地方不够多，但是他就是很钟情于那个围裙了，
很好看呢、啊。
他的墨尔本的咖啡文化，我觉得很棒的是，你真的走几步就有非常非常有名的，但是小小间的。然后每一间店的装潢都，我觉得都蛮漂亮，都很有他各自很温暖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他们的咖啡偏酸。
对,
对，我自己在澳洲这一趟喝到最喜欢的，却不是在 Melbourne，
是哪里啊？
我是在那个 Brisbane 的一家店，我们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哇，那间店我很喜欢，
哦、
到现在都
觉得很好喝。
那我觉得来到 Melbourne， 我们的重点呢，其实是我们这一次，没错，我们回就、这个、
回归学生生活，
蛮爽的。
很爽欸，
很爽。
我自己的 YouTube 影片，我跟大家比较详细的分享我们在 Melbourne 读书的心得跟一些有趣的事情的分享。然后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好了。你觉得呢？回味几年啊，十几年重返校园学生的生活，感受是如何？
我自己非常喜欢。我之后也会在我自己的 IG 跟大家分享我们大概在 Melbourne 念书的一天的一个 vlog。
你喜欢的点是什么？
我很喜欢的第一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第一天
因为同学年纪都很
轻时候那个倒还好，是我觉得回到那心情上是报道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然后
听那个入学通知，
对，入学，然后跟你讲说一些规矩，学校有一些规矩，然后五楼有什么，然后你会有一种
大家跟着一个老师，然后每一层楼介绍，一种新生入学的感觉，
你很不像社会人士。
对，
然后拿到课本坐下来，
明明长超龄的
坐下来，然后看大家，然后开始自我介绍。可我觉得很对我来说很有趣的，第一个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很都是各国人，我的班以日本人居多，然后有韩国人，然后意大利人、哥伦比亚人，然后西班牙人，所以可以一次跟这么多人大家聚在一起学英文。大家的英文呢，就是 都会讲，但又没有到那么好，然后大家掺杂的一直聊着不同的文化，
欸，
我觉得很棒，很开心。嗯，
因为其实前提是因为我们这一个语言学校，它是禁止在学校内讲不是英文的语言，
就只能讲英文，
你只能讲英文。然后如果你讲了其他语言的话，你就必须立刻回家，是很严格的哦。那几次啊，三次？欸，没有，他就立刻要回家。
他其实
你今天讲了，你就立刻要回家，然后不能来继续上课。
对，就是我们是有上班、下午班嘛。如果他发现你在连接电话都不行，
连在楼梯间没有老师的监控下接电话，然后被老师听到的话，
对，洗手间也不行，就不能讲，只能讲英文，
只能讲英文，
所以大家都很认真。我一开始觉得会很尴尬，因为我想说大家都只能讲英文，然后如果我们两个遇到的时候要怎么办？但其实后来我觉得
其实都很习惯欸。
对，
但应该听众会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们想要在墨尔本回归学生的生活，而且我们在那边其实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因为这一次世界玩家的旅行啊，对我来说是我很希望可以暂停自己本来的在台湾的生活的模式，然后想要在国外多找点不同的 input 跟刺激，然后让我就是可能因为接触到不同刺激，然后你可以想想你自己未来的规划，或是还更希望更重视的是什么。所以这次呢，我觉得回到学生生活，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是，你会觉得好像自己被很纯粹的看待，你是很归零的感觉。你是不是要接归零高？
没有，没有眼神，
你有眼神示意，你就会觉得好像我今天是拿掉我在社会中的历练，拿掉我的头衔，拿掉我的。不管我今天是在哪里有任何成就，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因为你就是一个学生，在老师面前你是学生，在同学面前你就是一个跟他能力差不多的同学，
你也是学生，大家
对，
大家就是来学英文的，
你就是来学英文的。然后很少，其实出了社会十几年，已经很少有机会，你是每一天的目的都是这么单纯，就是为了学习，
对，
学英文，然后大家是很热情的学英文。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去澳洲读语言学校它的花费不低，所以去的人呢，我觉得他们都会是有一个
目的在，
有个目，他们都是很认真学习，他们不是因为父母亲把他压去学习，绝对不是，都是自己想要学习的，很多都是已经毕业的学生，有些很年轻哦，我们班上的学生大概最年轻有到19岁，就是他刚毕业嘛，
对，
19岁的意大利的男生，然后他超认真的，虽然他很爱上课的时候讲些废话，然后很爱跟大家说哦 ，in Italy we will 怎么怎么怎么，他很骄傲他自己是意大利人，但是他很认真学习，他会在任何时候他觉得他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会直接举手发问问老师。我觉得这很像我对我来说，我很像弥补我在学生时期很向往的国外学习的风气，对不对？因为我们真的很少，尤其是在台湾的学习环境里面，大家通常都是整堂课程只有一个人讲，
就是老师说大家听，
老师问有没有问题，没有人敢说话，因为大家只想下课。再来是因为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我不敢问，因为我怕同学会笑我，觉得你怎么那么笨。
我觉得很明显的是，我们班上因为日本人比较多，一开始我进去的时候我也是习惯，然后看着先习惯班上的氛围啊，然后你会知道谁是比较那个班上的那个比较叫怎么说，
比较活泼的，
对，然后谁是这个认真班长型的，然后慢慢去看这些。那第一个我觉得我非常欣赏跟开心的是，我觉得我的分配到我的班上的老师我自己是很喜欢，但有可能是 maybe 所有的澳洲教育都是这样，
也是有可能。
对，我们老师他第一个，我们会有两个老师，一个男，我是一个男老师，然后后面两天是一个女老师，然后他们的个性也稍微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教学方式啊等等都稍微有点差异，但他们有个共通点呢，他们都会在讲解一个文法，然后讲，他会自己停下来说：“好，我说太多了。”
让你们讲，
主角是你们。对，所以他会一直让我们大量的用英文去对话，跟彼此认识。第一个好处是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可以在很快速的时间跟同学变得很好，因为我们会聊一些非常亲密的小事。你可能
比如说你家的成员有多少人，啊？
对，先自我介绍，下一句就是那你爸妈是什么？你像在相亲，不停在相亲。再来就是问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有趣的是日本同学呢，的确上比较久的，因为他们大家来我们入学时间都不一样，然后在那边上比较久的同学，他们都很勇敢发言，然后也会看到很明显的是，欧洲的学生他们就算来的第一天，也都超勇敢发问的，
超级踊跃，他们的话题 non-stop 欸，
而且他们的问题是没有在管大家懂不懂，他就会 有疑问就问，有疑问就问，这也让我觉得改变蛮大的。是我在上到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的时候，有些同学会先毕业走了以后呢，我就成为在那边年纪最大的。两个礼拜前我也是，就他们离开以后，我也就比较习惯了。习惯以后就开始提问啊，或是说老师说，哎、欸，发言的时候，小组发言的时候，你就会举手讲话，然后很自在说话。那时候我会觉得整个氛围很好。嗯，当然，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从社会回到学校，我本来不是很用功的人，可是这一次你会想要重新再试着做一个用功的学生，
可是你不觉得很有趣吗？欸、就是真的，唯独你自己有这个渴望想要学习，你才有办法真的学到东西。
会觉得上课好好玩、哦。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在学习的时候，总觉得是很不甘愿，因为是被迫要学习，然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学习的意义是什么。但是现在我们会觉得，因为我对知识有渴望，然后我对于语言有学习的那个需求，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热烈，然后那种感觉的学习气氛是真的很好的，
就你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所以你也比较会提问。嗯，因为你假设了你是做 IT 的人，在上课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问老师一些 IT 相关的英文，因为他教一个文法，你可以放入一些你可能需要用到的字，问老师怎么说。那假设你是做餐饮的，你可能会用餐饮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会有自己
的需求。真的，我们班有个厨师哎、欸，超强，
很有趣。然后、我觉得他们课后也会玩一些，在下课前还玩一些游戏。我觉得最有趣的是玩游戏的时候，大家又很想赢。像我们班上学生大部分人都二十几岁，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常玩一个游戏，
胜负欲很强。
老师会给一个主题，然后分成四组，我们要写出十个单字，比方说水果，然后老师说开始，我们就要写出十个水果，然后举手，然后就要讲出十个水果，先讲人就赢，大家胜负欲超强。我觉得很有趣，我们班上有一个泰国小女生，她就是很比较混的，就是常常迟到啊、睡觉啊，然后一直在打工、啊，
比较chill一点，
就是
对，
就是总会有这些活宝同学。但是她每次来玩这个游戏，
玩游戏的时候就超
认真
的、
啊，她会这样子。
是因为你们有礼物吗？不是吧？
没有，
就只是因为荣誉。
我一开始也是很拼，然后玩到第三次，发现老师会希望人人好，所以都会说 OK， 那大概是这两组获胜。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他说没有没有，拼手再一场再一场，
太好笑了吧？
不想下课，
二十几岁弄得好像是七八岁的小孩一样，
超好笑。然后老师题目越出越难，然后如果快输的时候，假设讲错一个，然后呢，蔡国文可能就很生气，我觉得拍桌超好笑，
走心的，
走心，超有趣。但我就觉得那是很开心的一个回忆。
对，我也觉得其实在其实学习当然是一回事，然后但是找回那个时候就是在当学生的时候那种纯粹的感觉，对我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而且对我来说是蛮打开世界观的。因为说实在，我们在前三个月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我们两个，然后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我们碰到的旅人们，比较少这么长时间的相处，或者是了解他们的一些习性跟文化。但是在上课的时候，因为同学们都是密集的一整天八个小时在待同个空间，你就会感觉到其实自己的世界观是跟他们不太一样的，
对，
会差蛮多的。因为我们也有一个游戏是老师会在网络上，他就是搜寻，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地球，然后放在荧幕上面，然后他会点一个点，然后要我们猜那个点的国家是哪里。就今天猜那个国家，他会给你一个指定的国家，然后是秘密的，没有人会猜到的。我就会发现，我所知道的我念得出来的国家全部都是亚洲国家、欸、我没有办法了解他，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南美人，
对，
然后欧洲人，所以他们讲到非常多是南美那边很小的国家，然后欧洲的国家。
自己的重点会不会变成是你地理很差、
有可能耶、欸、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其实我们都一样是生活在，就是我们一样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过得还不错，还舒适，可是其实世界观是差距很大的。
对，
然后他们年纪大概真的都是二十出头，我真的也算里面非常年纪大的姐姐，
算年纪近的。
对，谢谢你。然后他们就是这么年轻，就这么有国际观，我就觉得其实应该是我可以好好学习的地方。
我其实觉得这些看到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竞争力好激烈哦。
是，
他们十九、二十岁。我自己知道是韩国，我以前的认知是，我知道韩国那边的学生很多在大三的时候会休学一年，然后会去准备为了为毕业以后升学，所以他们都会去外面念书，甚至是在国内补习都有。那我这是遇到很多日本的学生，他们也都是这样。我才想说，哦，所以现在连日本也流行起这件事情的样子。他们其实都蛮 一样对未来是很彷徨的，可是他们都是来这边然后想把自己变得更好。
对，
他们也都，我觉得他们其实比我想象中更大方，他们也很、就是很大方在讨论，然后
你说大方是他的很比较 open，
我觉得谈吐啊、然后他们也都会不，已经不像是学生下课就想回家，他们结束我们课后都有一些活动、他们很愿意去交朋友，然后跟各国人一起出去，然后认识大家。我觉得那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以前大学的时候没有做到的东西，所以我看到他们，我自己是觉得，
而且蛮多学生他们是不是来打工度假 working holiday 的前一两周就在语言学校先学英文，
也有这些人，也有他们就是大概做两个月以后就会去农场。但我觉得这类人可能以前我在大日本的时候我就遇到蛮多。讲到这个，我自己觉得也很有趣的是，因为我去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告诉大家我会日文，我就
对你真的很卑鄙，还要偷偷听日本同学两个人在聊天，超过分的。
因为我们在里面只能讲英文，然后我就没有特别跟他们讲。但是下课以后我们在里面是不能讲的嘛，但他们离开了以后，有时候他们就会开始用日文聊天，然后或是说有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们用写的，
还用写日文吗？
对，
偷偷写日文，
稍微写一两个字。我还记得我们刚玩那个游戏，这个很有趣，是讲食物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讲自己国家的食物。我记得第一个很有趣，我们班有个哥伦比亚人，他每次都讲一些没有人知道的，然后老师都会，但老师很厉害，老师大部分都知道，
都猜得到，因为他非常有教学经验、
对，但是那个人很厉害，他每次讲，老师也说这个我没听过，他就说耶，
他的家乡的
I Google， 然后就打开那 Google， 然后全部人都说哦，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然后但是每次玩这个时候，我都会写一些日本的东西。每次不知道的时候，日本人就说嗯，有有有有，
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吧。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说哦，这真的有，这真的有。我就觉得很有趣，
就是你说他们现在他们正在猜测你到底是哪里人，
他们都会直接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很常来日本啊？我觉得很有趣，就是直到最后一个礼拜我才跟他们说。然后
你好过分哦！
毕业的那天，他们还说：“那你会讲日文吗？”我说：“我会啊，应该比我的英文好。”他说：“那你讲一句看看。”然后一开口，他们就说：“好奇怪，他会讲日文。”我觉得很好笑，
而且应该是开始完全在回想他到底有没有说过你坏话吧？跟同学两个人在七七叔叔的时候，
就很有趣。后面我们有点在外面结束毕业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同学去吃饭，他们一直转换不过来，他们不知道怎么跟我聊天。因为他们两个会讲日文，然后我突然用日文插话，然后他们看我一下，就用日文回我回，回一回我们就停下来，然后又全部人变成英文，
太诡异了，
太复杂的心情。
嗯，所以我觉得学生的生活其实真的很有趣。然后我还要在那个分享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在墨尔本上的住宿的地方跟我们学校的地方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呢，我们其实第一天就主男包从哪里找到了一个二手脚踏车的一个交换站，我们就先去买脚踏车。然后呢，因为我只买到我自己喜欢的，主男没有买到他喜欢的，反正我们前前后后呢就终于有脚踏车了，所以我们其实是骑脚踏车上学的。但是墨尔本呢，它的地形是非常奇特，还有非常多的上坡。
对，
所以骑脚踏车很辛苦，
它很多上下坡，我自己蛮喜欢的啦，就是很，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骑脚踏车就可以走遍的城市，
是
又可以运动量蛮大的。
对，而且呢，我必须要说，墨尔本的脚踏车步道规划的超级棒
哦。对，
它其实可以，我觉得它我心中第一名最棒的是丹麦，然后再来，我觉得墨尔本算是真的不错。当然听说荷兰也不错，但是墨尔本的脚踏车车道呢，一样他们的速度是算快的，而且其实它是可以跟电车是算有点并行，就是在电车跟人行道中间吧。
对，他们有一个专属的脚踏车道。
对，骑脚踏车是真的蛮方便的。
他们脚踏车道如果在 CBD 以内，你是不会说骑骑突然那个脚踏车道消失的。
对
对，有些国家会这样子骑骑，哎，怎么
蛮多国家会这样子的？
但是骑出 CBD 是会的哦，它要骑骑还是会突然不见。嗯，但在 CBD 里面，我觉得脚踏车是非常方便的。嗯，
所以墨本除了上学的生活之外，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
嗯，我刚刚我有想到这脚踏车，我自己觉得。其实到最后后面几，因为我那个二手脚踏车店呢，我们快速的说，就是原先我们是在那二手脚踏车店，然后他每个礼拜六都会贩售。
对，
那我们去的时候就没有买到我喜欢的，我们就在回程的路上呢，发现公园有另外一个修理站，我就走过去问他，因为我看到那台蛮好看的，问他说：“请问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想要可不可以买？”然后我们聊一聊，他竟然就愿意便宜的卖给我。嗯，那我就买了以后，我买的非常便宜，只有30澳，
超便宜，对，30澳等于是600块。
我骑了几天以后，他就出了一些问题，我就需要修理，所以
对，我就有，但是修理的时候好像要花60澳，
我就有一个礼拜没有办法骑。 期，但我就还是把它迁我先问了一些脚踏车店都要很贵、嗯、我就把它迁回那个另外一些修理站，它可以就是免费，但是你要它会教你，你就自己修，我觉得是很好的经验。所以我大概真正有骑的是后面两个礼拜，但前面那两个礼拜的某一天，其实我想说好像我根本其实也不需要脚踏车。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太把这件事情想象成那种
因为我在日本的生活习惯的时候，我觉得脚踏车是很方便又省钱的。
因为其实我们忘记 CBD 里面的那个
它的电车是免
费，超
方
便。对，
不过我最后面我还是很开心，是因为我觉得骑脚踏车在路上的时候有一种很像当地人的感觉。
对，
我很喜欢融入他们这种气氛啊，然后骑着的时候吹着那个风，然后到处去追寻好吃的可颂，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对，
再来我觉得 Melbourne 整体它是很适合生活。
欸，我突然想到一个，墨尔本我们明明就有去大洋岛，它是通常所有旅人
大洋路
所有旅人都一定会去的那一条很长很长的一条道路。然后我们是开车自己趁六日的时候去玩，五六日我们去玩的。
那边我们很推的是它是整条路很漂亮，
十二门徒好美、哦、
很美。我很推荐的是我们没有做到的是、嗯、它的 Great Ocean Road 前面是有一个可以租一个复古露营车。
对
对，只有在 Great Ocean Road 那边我们目前是有看到，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可以去搜一下。
我觉得对，如果你们有、
那个、超可爱，
有计划要去大洋路玩的话，你可以真的租一下那个复古露营车。
对，
好可爱、哦、
那超级可爱。
嗯，而且它只有那一个区域有，因为其实它离那个墨尔本的市中心有一段距离，所以你不太可能把这个车从市中心开到哪里去这样。
对
对，
那因为大洋路它本身算好开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嗯、那边玩起来也简单，然后那边的海边都很漂亮。我们另外还有去采樱桃。
对，我们有去采樱桃，我们还有去 Panasuna 泡温泉
啊。对，那个、
那个、哇，那个温泉呢，它其实很特别哦，因为它其实已经包下一整栋，很像是度假村 一座山头吧。
它是一个山头，
然后它的规划非常的完善，然后非常的高级。我记得我们一天的门票多少钱啊？你只是光门票是不是3000-4000？
我记得它的官网上有写，大家可以继续看。
好因为呢，我为什么我们会去那个温泉区，是因为佩瑶说他之前有去过这个地方，他觉得不错，但是他去的时候他也整个吓到，说他这个温泉区已经比他过去
大好几倍，
五六年前去的温泉区大好几倍之外，他又更升级。
他现在真的是很舒服、欸、
他里面有非常多，你可以在里面几乎过一整天都没有问题。然后他还有 live band， 然后有餐厅，然后你就是从头到尾就穿那个睡袍浴袍，
对，
走来走去，你想要进去泡温泉的时候就泡温泉，你想要桑拿去蒸汽浴的时候就做蒸汽浴。然后它还有洞穴里面的温泉，然后还有那种负零度这种很冷的地方的一个洞穴，让你进去冷热交换。
它也有，
我觉得那地方蛮
高级的，很像那种蒙古包，让你可以睡觉休息。
对，
基本上我觉得它就是一整天的行程。
对，我觉得
非常舒服，然后非常放松。我们还有去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在 Melbourne 大家基本上都一定会去看的小企鹅。
对啦，
Phillip Island， 这是
Phillip Island
非常棒。但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忘记，是因为 Phillip Island 是不能用手机拍照的。
对，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拍照记录。
他那边就是只能我觉得那边很，我们也犯了一个，我又犯了一个很蠢的事情，跟从京都以后第二次，我那时候就想说要租他当地的那个巴士团，可是因为上课时间会冲到，我们又不是很想要翘课，因为我们翘课是
我们怕我们毕不了业啦、就是、因为他会打那个考绩。
对，我们也不想要翘课，所以我那时候就自作聪明的，我们就租了车。而且他这租车故事很复杂，我第一天租车他是4点拿车，然后我就晚了一点点，我大概是
4:02，
我其实算是4:02到那个人在里面，他就跟我摇摇手然后就走了，
他就是下班了。
对，他是下班
了。我觉得很棒，因为这个真的可以让你好好有一个准时的一个经验。
哦，对，这我一定要分享。我觉得澳洲人这一点非常酷，他们非常准时下班。
对，
他们一定会在4点下班。
对，而且是拿了钥匙已经离开要上他车的那种4点准时。
但我觉得非常有趣哦，他们就是工作的时候他们都非常 friendly 也很认真，但他们一到时间点他们就是会下班。
嗯，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有那种 说比方说像就像我们租车要还车好了，假设是八点还车，你八点两分到就绝对没有人了，我觉得非常酷，我非常欣赏他们这件事情。 OK， 然后反正那天没拿到车，
所以我们第一天就因此很欣赏他这一点，但是我们因此没租到车，
我们就只好改票然后改车，然后第二天再去，
还改住宿，
对，然后什么都改了但当然这一切是顺利的，我们没有特别亏什么，我们就换了一天。直到我们开完车也租了一台好车玩回来以后，我其实就算了一下，其实大家可以租那个当地 bus
去，就跟那个
会比较方便，
就是跟他们的一日团去跟看小企鹅
就 OK
了啦。
其实就 OK 了，
可是小企鹅真的好值得看哦、喔，因为它是野生的企鹅哦、喔，它会
很可爱、欸，
它会大概八点多的晚上八点多的时候从海。从 海里面然后游上来，而且它这个小企鹅是好像是全世界最小的，
最小的，它大概是我的手掌这么高，
我记得好像是30公分，对不对？
差不多跟我手差不多吧。
然后呢，他们很有趣的是，当他们要因为他们是要返回岸上他们的巢穴里面，有些喂宝宝啊，然后有些要孵蛋啊，就是每个季节的时候他们要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是他们上岸前一定会有一个打先锋的，会有一个战士，他会自己一个人先摇摇晃晃的，先
一群啦，一群
啊，一群，可是他不会是，他会有一群是有点像是，对，是士兵，
他会先上来，然后这样子东张西望，
他先看附近有没有危险，
看自己会不会被牺牲掉。
对，我觉得这很酷欸，就是对于，就是我们可以真实的看到一个生物的演变，然后他们的习性，然后就等于是他们上岸以后，这个这一区是安全了以后，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整批，
然后才会让后面一整批的人一群上来。
他们超可爱，
但它的数量很多。我们记得我们那天
八百多只，
八百多只、嗯，很幸运那天看到八百多只，
因为我们
后
来
超可爱，
还有到那个 Tasmania 澳洲的更南边的另外一个外岛，
也听说是有野生的小企鹅。
我们有去看，那时候的状况，我们之后再说。但是我回来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机会去 Melbourne。
就一定要在那边
看小企鹅，就一定要去，因为那边的质跟量是真的很多，
而且它是刻意为了保育小企鹅而创造的一个他们的环境。
对，它因为那个区本来是有一些狐狸会也是住在那附近，
对，
然后这些狐狸会去吃这些企
鹅，
所以他们现在就把它规划起来。这个部分可以提到，就是我觉得澳洲对于生态的保护非常强，超强、嗯，他们是用非常自然的方式在保护。
对, 对，而且你会很难想象跟很难相信，在一个这么大的土地的国家，然后发展其实一样，他们的城市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强，然后非常的科技，可是同样的，他们的野生动物的自然环境的生态是更厉害的。
对，
没有办法，就是想象你真的
是，他们其实是野生的，但他们不像动物园，
对，他们是
圈养，他们只是把那个环境保护好，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同时人类也可以跟他们共存。
对，我觉得超酷的，
野生动物都不会害怕我们，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那我觉得下一集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到底在澳洲见过哪些
野生动物
。
对
对，有些是蛮惊悚的。
对，
因为在路边。
啊，对
对，
有听。那听完这集有兴趣去 Melbourne 的朋友，我觉得就算没有去读书，那个地方我觉得第一个东西很好吃。
对，
然后我觉得很有他们的艺术人文风格，市集也非常多。我们那时候像我自己都是早上五点多六点多就起来，然后可能会去公园慢慢跑啊，健身啊，然后再上课。
他们的绿化非常强。
对，一点大概是到了下午一点以后，其实只要去晃晃，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四点以后我觉得店家都差不多关了，然后晚上又有他们的酒吧。我觉得整体墨尔本是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去一看的城市。
我觉得它是一个发展非常完整的都市，但是它又把这个都市呢，就是藏在许多绿地的环境中，然后以及他们的艺术文化在这个城市里面也看得到非常多，不只有很多的博物馆啊、艺术中心啊，然后还有保留很古老的图书馆，然后甚至他们有很多的很大型的美术馆。
对，
所以我觉得墨尔本其实待一个月应该是不够欸，感觉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一个很发达的都市，但是你却不像是被关在一个水泥城里面。
对, 對，但不免俗，你还是觉得它像 RPG 里面的。
对，因为他们有些人
一切都太漂亮了，
他们有些人会一直讲固定台词。嘿，你要喝咖啡吗？
对，
嘿，你要喝咖啡吗？
好像你一定要回答他某一个关键字，他才会进入到下一步。
对，我要哦，那你要喝拿铁还是你回答别的他会卡住。
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墨尔本的有趣的一些小经验，好，下一集呢我们要继续带大家到澳洲的其他的地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